嗨，大家好，我是沐晨，你也可以叫我拉拉，欢迎来到电影关系心理学。这是一个带你放飞自我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会分享电影，聊各种关系，偶尔学点星座小知识，让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起探索吧。那今天呢，想跟大家来分享关于《上汽与十环传奇》这部电影。我觉得这部电影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是一个英雄二代要接班的故事，但是后半段呢，我就发现哎呦，是家庭革命哦，父子相爱相杀，然后结尾我才发现啊，原来是关于接纳自我。太棒了，这就是沐晨直觉想要讲的事情啊，关于接纳自己哦。那这部电影呢，我发现它其实是在讲接纳自我的这件事情，要接纳你最讨厌自己的那个部分。顿时它就让一个很平凡的漫威英雄故事增添了厚度。那上汽呢，他是一个亚洲华人英雄嘛，所以加了这个亚洲华人元素的漫威英雄呢，必定也会带入华人家庭里面的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就是华人文化中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所以这个故事在讲说，原本呢，爸妈很恩爱的家庭，在妈妈死掉之后，爸爸颓废、堕落、忽略小孩，一心只想要报仇，然后还把儿子变成杀手，又因为重男轻女呢，而忽略了女儿的才能等等的。那儿子呢，因为不想要成为杀人机器，所以在出了一次爸爸给他的杀人任务之后，他就逃走了，离家出走，远走美国躲起来，因为他想要过着平凡人的生活。当上汽呢重回爸爸文武身边的时候，文武就对着上汽吼着说，你还在假装什么？当时我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为什么文武看得出来儿子在假装？哦，原来他知道儿子一直在逃避跟不愿承认，但是不愿承认什么呢？电影接着又演上汽到了大罗，他看到了他的小阿姨应南，应南也语意深远地问他，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后来我就发现，原来爸爸跟阿姨呢，其实都看得出来上汽一直在逃避的人就是他自己啊。而这个卡在父子之间，卡在上汽心里一直过不去的坎，都是起因于妈妈死去的那个夜晚。文武在最后的父子决战的时候，他大声吼出，他死去的那个晚上，你明明也在，却什么都没做，只有在窗户里看着他死去。我们发现文武在失去老婆之后，每天虽然浑浑噩噩的度日，该寻仇就寻仇，重新使用十环的力量手刃他的杀妻仇人，把儿子训练成杀手，但这一切背后的动机都是因为他的愤怒。他没有说出口的是他嫌儿子太软弱，不够强大到可以保护他的爱妻。如果当初上汽够强大的话，那应力是不是就不会死了？这一层愤怒一直被文武压抑在心里面，但是他转化出来的行为就变成说，他用对上汽很严格的训练，训练他成为杀手，用这种方式去包装他的愤怒，但也因此呢，把儿子推得更远。我说包装愤怒，不是说难道我看不出来文武很生气吗？他老婆被杀死了，他当然很生气啊，都去手刃杀妻仇人了。可是我觉得他隐藏的愤怒是对儿子的，你知道爸爸的框架，你说亲人之间就是这样，我们是不是不可以对亲人生气啊？好像我们要扮演某一种很完美的形象，然后都不可以对家人有着这么深刻的恨啊，这已经不到生气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埋怨，一个很深层的恨，不是那种平常我跟我家里人吵架的那种斗嘴而已，不是。所以反而是这种越沉重越深刻的恨呢，我们都不太敢说出来，然后平常会那种吵架啊，在那边骂的都是小事。在上汽的心里面，他对他爸也是充满怒气的好吗？只是他好像没有什么察觉，或者是他不敢承认。 当初他妈妈就是因为文武的仇家找上门才死的嘛。上气觉得如果不是因为他爸，他母亲也不会死啊。而且母亲死之后，他爸爸选择拼命的发展十环帮，而忽略了他跟妹妹，让他们兄妹俩离家出走。这些怒气跟恨意一直就被埋藏着，这个跟亚洲多数的家庭很相似。孩子被要求对父母不可以有怒气，不管他们做错什么都不可以恨他们，因为要孝顺，那该死的孝顺。就是因为这种不健康的亲子关系，让亲子之间格格不入。爸爸呢，继续用着他自以为是的方式对待小孩，却没有留意到小孩其实对他的反感与日俱增。孩子呢，不知道该怎么跟爸爸说，哎，爸，我不认同你，你要的跟我追求的不一样，说不出口。而且爸妈好像都觉得孩子应该要继承自己所创下的一切，但是上气对爸爸文武的情感很复杂，他是渴望父爱但得不到，然后对文武又同时存着恨跟愤怒，然后他对妈妈呢是无限的思念跟内疚。一直到最后，他看着他老爸要摧毁他妈妈的家乡大罗，上气终于忍无可忍的挺身而出，要去对抗他的父亲。对，儿子终于要造反了，终于不用再假装了。当上气跟 Katy 说出他想要杀了他爸的时候，这一刻他终于接受自己黑暗的那一面，也是真实的那一面，因为他终于承认了自己对父亲的怒气和恨意。我觉得这一步很不容易。一个片商，他要在华人的世界里面用华人英雄的电影去告诉观众主角要杀了他爸，哎，这件事情很危险耶。你在一个充满儒家思想的社会下面，你跟观众说这个主角他大吼着我要杀了我爸，这在挑战观众的价值观吗？可是我觉得这个处理啊，真的处理得蛮高明的，这是一个很高层次的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华人社会最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有愤怒不能表态，孩子对于父母的愤怒都是不被允许的，大家没有发现吗？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商还蛮勇敢的，导演敢这样拍，他明知道这是很多华语观众华人世界文化的一个电影，因为这就是核心问题。而且我发现上气这部电影里面对于华人文化的了解远胜花木兰，它不再像是花木兰真人电影版那样子对于华人文化的刻板印象，甚至对于孝顺有某种误解，很大的误会哦。如果你去看花木兰那部电影的话，你会觉得我们认知的孝顺其实跟花木兰真人电影的孝顺有很大的落差，但是在上气这部电影里面却有很深的共鸣。所以我觉得他在做功课，就是编剧在做这样的剧情安排，甚至做台词设计的时候，真的是下过很深的功夫，而且是真的懂中华文化里面的礼教家庭伦理观的人才写得出来这样子的脚本。我那时候就看到啊，上气竟然在那边说我想杀了我爸，我觉得哇，站起来鼓掌耶，心里面站起来鼓掌。不是说支持这个观念，而是他敢去面对他心里面最真实的想法。有哪一个小孩现在敢大拉拉的在外面大吼我要杀了我爸，我要杀了我妈，我保证你旁边的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你，然后报警，对吧？可是其实我们在跟自己的情绪相处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有一些邪恶的念头。上气想要杀了他爸爸，他只是说出他的想法去宣泄他的多年以来累积的愤怒而已。可是他真的有去做吗？没有啊。你看他跟他爸对打的时候，他都不主动出手，都是他爸爸先出手他才抵抗和回击的。所以上气他对他爸还是很讲伦理的，只是即便如此也没有影响他要阻止他爸做出这么可怕事情的决心。而且我们有时候啊，会把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想法以为那就是我们自己， 其实不是哦，情绪跟想法，想法就是念头啦，你产生了什么念头、哦、你的情绪，你有很不好很糟糕的情绪，不管是嫉妒或者是见不得别人好，很邪恶的这种情绪，或愤怒，深刻的仇恨都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呢？它就是存在在你体内啊。然后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像是上气他讲出这么可怕的想法，他想要杀了他爸、欸、这在传统中国的家庭伦理中，这是大逆不道的。可是这个想法跟情绪都很像人的衣服一样，它就是穿在你身上，你随时要脱掉，只要你愿意就可以脱掉的。但是衣服等于你这个人吗？不是吧，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衣服不等于我这个人啊，我今天可以穿成这样，我明天可以穿成那样，我有很多百变的情绪，我有很多百变的念头，但那都不是我这个人。那到底我是谁呢？我的本性是什么呢？我的真我是什么？这个是有区分的，但很多人都会以为我这个念头，所以我很不好，我很邪恶，我是魔鬼。没有这么严重了，只要你能够去区分你的情绪跟你的想法，它不等于你这个人，我们就可以站在一个比较像是第三者的角度去观看，去看见，哦，我现在是穿着这个衣服，我现在有这个念头，哦，我穿了这一件衣服，好，那因为我现在真的很生气，我就想穿嘛，嗯，那就穿啦、啊、等你气完了再把它脱掉就好了。在上气的这一段，光是这一段我自己看了，我就觉得很棒，太棒了，他终于勇敢的去承认或是去看见他到底是在哪一个情绪里，以及他过去以来没有说出口的想法是什么。你知道吗，要一个人去释怀某件事情，他必须得先承认他曾经有过的感受，没有办法是跳过面对直接就达到释怀的，没有这样子的啦。上气他愿意去看见这件事情，他后续才有释怀跟理解的可能嘛。所以在他们父子对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上气他其实并没有很主动的去攻击他爸，虽然他是要站出来去跟他爸做对抗的，没有错。然后文武呢，对儿子也不是往死里打啦，他虽然是把上气就是踹飞嘛，打到那个湖里，可是他基本上就是因为上气挡了他的路嘛，所以他把他打飞的概念，但毕竟是儿子，也没有要置他于死地的意思啦。只是说虽然是儿子，可是呢谁也没有办法阻止文武要完成他要救出他爱妻的执念。直到文武呢亲眼看到这个门后面并没有什么温柔婉约的应力，只有一只超级可怕的怪兽，他才清醒。那最后他也是为了要救上气而死掉嘛，死之前呢把石环传给了上气。我觉得这个结局还是有一点过于理想了，因为有多少长辈一辈子是看不见自己的错误，也许也没有机会看见，或者是他不愿意去看吧，他并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是带给他身边的人有多大的痛苦的。不是每一个长辈都有机会像文武一样觉醒的机会哦。但说到底，父母最后还是会护着小孩的嘛，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天性。文武他是一个很复杂但也很真实的人，虽然这个角色呢是漫威虚构的，在原著里面满大人不是这样子的，但这个角色的层次足以出文武外传了。如果他 有外传或前传电影的话，我觉得我会去看耶，因为我想要知道为什么他过去一千年以来他只想征服，然后最后呢臣服于应力。在文武身上我们看见他有黑暗残忍的一面，也看到他对应力身上真善美的向往，所以他是残暴中有执着也有爱。你很难用一个特定的标签去定义文武就是反派，我觉得他不像反派，他就是一个悲剧人物。我们在上气这部电影里面就看到两代之间的愤怒啊，在过往的华人家庭中其实普遍就是被压抑的，因为礼教嘛，因为孝道，仿佛无论父母做什么，小朋友都不应该也不可以对爸妈生气，你不可以表达愤怒，不然呢就会被说没大没小。你想想看，如果假如今天你在面摊吃面好了， 隔壁桌有一个小朋友对他爸妈生气吼叫，多数人是不是会觉得哇，这个孩子很不孝啊？如果他是青少年，就更是孽子了，大逆不道嘛，没礼貌，对不对？对啊，这就是儒家思想礼教下对于小朋友发脾气的批判啊。子女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对父母生气哦，但是大家从来不会去问父母到底对孩子做了什么，以至于这个小孩这么生气。所以啊，孩子不管长到多大都不可以生气，孩子的愤怒就被压抑下来了，就很像上气一样，他其实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爸爸，他也不知道怎么样跟自己相处，就是处于一种我明明很恨你，我对你有很多怨恨，我很生气，我觉得妈妈都是你害死的。可是呢，一方面又会觉得啊，我应该要这样对我爸吗？他是我爸耶，我可以这样对他吗？这样我是不是很糟糕？我是不是很不孝？我觉得大概上气就是处于这种矛盾里面，所以他整个人很扭曲，他在电影的前半段都超级超级压抑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文武的爱与依赖哦。文武刚刚有讲到，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复杂但是很深刻的角色，虽然是虚构的啦，可是在华人文化当中，我觉得他是最有机会去发挥的，因为他身上象征了太多华人家庭问题了。电影里面呢，只有讲文武他是有天赋，然后有神器，就是十环。但是他的天赋再加上神器，没有拿来行侠仗义，而是拿来征服世界各地，可以让人家感受到文武他内心的空虚。但是究竟发生什么事呢？怎样的一段过去会让文武迷失自我，只想要靠征服来填补内在的空虚呢？我们不知道，但也很期待有机会可以看到。直到文武呢，他后来遇见了应力，原来文武是一个内心渴望爱的男人啊。应力的温柔包容让文武相信自己也可以变好，你看，遇到一个好伴侣，你自己也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就是这种感觉。因为应力对他是如此的信任，他相信他做得到嘛，他相信他可以变好的，所以文武也不再依靠十环了，他有了应力的爱就够了。两个人呢，过着小夫妻的生活。可是无奈有一天，在他外出的时候，他心爱的妻子被他过往的仇家找上门，上门寻仇，然后妻子被杀害。文武顿时失去了心中最重要的支柱，又再度堕入了情感空虚的深渊。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他对于儿子没有保护好他的老婆，这个怨恨他没有办法去宣泄，他宣泄不了在儿子身上，所以他只好自责，是因为自己拿下十环才让仇家敢找上门的。我觉得这一段的心理转折非常的精彩，因为我看到以下两个点。第一个点是，文武其实一直都很自卑，他靠十环壮大自己，然后靠应力证明自己有人爱。但是应力死后，文武又回到那个没有人爱的孤寂当中，痛不欲生。其实他从来都没有相信过自己。于是他要替应力报仇嘛，因为他最重要的人被杀死了，他必须要血债血偿，连同儿子呢也要一起帮他复仇。其实或许他也在对儿子进行默默的报复，有没有可能？因为他嫌儿子太软弱了，造成他老婆死掉。所以在妻子死之后呢，他就严格的训练儿子武术，叫儿子要变成一个非常强壮而且冷酷的杀手。因为如果当初儿子是这样子的人的话，他老婆就不会死啦。我觉得他这心路历程非常的复杂，但是完全可以理解，这样想也不意外啊。在他嫌弃儿子软弱的同时，其实他也在厌恶着拿下十环之后那个软弱的自己。那第二个点呢，我也看到说，哇，当一对夫妻眼里只有彼此的时候，他们的小孩好像局外人哦。文武对上气的情感，我觉得应该是蛮复杂的，他确实有父爱在里面啦，你说完全没有父爱也不对，就是感觉出来他还是有父爱的，只是这个父爱他 表达得很扭曲，然后背后还有扣着非常多的条件哦。比方说他其实是希望上气可以去继承他的十环的，但是一来他也不确定上气够不够强大足以去继承他的十环，二来上气继承了他的十环会带领他的十环帮吗？因为上气这个人他想要什么我觉得文武没有很清楚，但是文武应该可以确定上气应该没有很想要继承十环帮啦真正想要继承十环帮的是妹妹。即使过去残暴如他的文武面对儿子却逃到美国好几年，他也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一句，我一直都知道我的孩子在哪里，我只是给你们时间让你们过几年自由的生活而已，你看看你们过程怎么样。其实他心里还是爱着他的孩子好吗？虽然对孩子来讲可能会觉得爸爸就是让我们自生自灭嘛，都不管我们，不过你想想看，按照文武这么固执霸道的个性，可能上气兄妹还要感谢还好这些年文武没有去找他们哦，不然可能结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至少让他们去过一下平凡人的生活嘛。那最后文武为什么会去找他们呢？因为他想要去拯救应力，他需要兄妹俩的项链，所以才派人来找上气兄妹。可是这位爸爸找小孩的方式真的很恐怖耶，派杀手差点杀了小孩，还说什么我告诉我的手下他们杀不了你的，你果然没让我失望，这种鬼话我觉得这叫马后炮吧，我一点不觉得这是什么以孩子为荣屁勒啊。如果上气死了呢？你大概只是拿走项链而已啊，对女儿更不用说了。从你老婆死掉之后你就一直不想要看到你女儿，因为女儿长得像妈妈，所以文武就很害怕去看到女儿，就想起了应力。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奇怪的逻辑？可是我告诉你，我现实生活中真的有听过有一种父母是从头到尾眼里只有彼此的那种神雕侠侣哦，小孩才是他们夫妻关系间的第三者。以前有个朋友跟我说过，他的父母眼里真的只有彼此，他们父母只在乎对方，对小孩都是不太理的，就是 很忽略小孩，认为小孩是累赘。比方说妈妈每次煮菜只在乎爸爸，然后爸爸要去哪里也只在乎妈妈，然后对小孩都是很冷淡，孩子似乎不能够打扰或者是妨碍他们。我当时就觉得怎么可能，很难想象。但是看完上气里面的文武跟应力，我猜我大概可以理解那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了啦。当然应力没有像文武这样啦，应力其实对孩子还是很好的，他就是一个很完美的母亲形象嘛。所以这一家人呢，对应力这个母亲的依赖是看得出来的啊。其实连文武都很依赖应力，应力就是这个家的核心，然后文武就很像他的大儿子一样。我觉得文武一开始并没有父亲的感觉，他一切的动力都是来自于他的爱人，他的老婆，而并不是因为他身为一个父亲所以要怎样怎样怎样。我猜啦，文武可能从小缺乏母爱吧，所以应力的出现就让他对母爱的渴求投射到应力身上。虽然他们两个是结为夫妻，但是在情感上的依赖，我觉得文武更像个小孩，需要应力的存在。这也让上气跟夏琳兄妹就很像局外人啊，就是从头到尾爸妈在那边浓情蜜意，那把我们生下来干什么？你也没有很在乎我啊。只有应力的爱可以救赎他们三个人。那文武是什么时候意识到他是身为爸爸的？我觉得是他开始走火入魔之后，他其实是失去理智的，一直到上气跟文武翻脸嘛，他们就摊牌了嘛。他就说，妈妈死掉之后我跟妹妹都很需要你，而你却选择十环，选择发展你的事业，忽略了我们。我觉得这段话就是打醒文武，让文武知道说，哎，你的孩子其实很需要你哎。但没有多久之后，文武就为了要救上气牺牲了嘛。不过大家不觉得奇怪吗？这么强的文武却甘愿让这个怪兽去吸取他的灵魂，而完全不反抗哎。我觉得他是不是自己也半放弃了？可能因为多年来他一直研究迷宫，一直以为有机会救出他的老婆，但是最后呢，出来的却是一只怪兽，而不是他的老婆。他大概万念俱灰了吧，太思念妻子了，也无心活在没有应力的世界，所以他也不反抗， 就让自己这样子灵魂被吸走，然后把石环传给了儿子之后就死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下关于上气的自我分裂。父母就是孩子的心灵的一部分，父母分裂了，孩子的心灵也会跟着分裂。可想而知，当应力过世之后，上气的心灵有一半应该跟着死去了。此时若没有父亲的爱与支持，仅存的那一半呢，也会跟着飘荡。这也是为什么上气最后他没有办法面对他自己，因为他身上背负着太多的情感了，包含愤怒、自责、自卑、内疚，他本身就在自我分裂了，所以他会一直想要逃避自己。我觉得在电影里面呢，我们看到上气的台词其实并不多，大多时候的他都是一脸茫然的表情。不管是爸爸叫他去杀人，还是叫他帮他妈复仇，到最后爸爸走火入魔要毁掉他妈妈的娘家，这一连串的遭遇呢，我们会发现上气的表情就是茫然两个字。上气这个角色，无论是幼年时的演员小演员，还是长大后的刘思慕，那个茫然的感觉真的蛮传神的，还蛮像华人传统家庭里的孩子，爸妈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好的坏的都听，觉得不对劲也不敢吭声，那种闷闷的感觉，有很多话藏在心里面。看得出来上气内在其实是波涛汹涌，有自己的想法的，可是他却很少很少表达，这一点真的很反映中国传统家庭下的亲子关系。他想要反抗，想发火，但是他却压抑着，直到最后站在村庄口迎接前来挑战的爸爸。他爸问他说，你竟然不帮我，要跟我作对吗？他也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上气的成长过程中，因为自责，所以他慢慢的把妈妈给忘记了，我猜大概是因为想起来会更痛吧。即使文武并没有在小时候的时候就一直责怪上气，但是上气他心里面一定会一直怪自己为什么没有保护好他的母亲。然后这种自责实在太痛苦了，他失去心爱的妈妈，又活在内疚的痛苦当中，就干脆把妈妈忘了吧，只记得爸爸的严厉跟残酷。因为一旦想起母亲的温柔， 我猜他的内心应该就崩溃了。这其实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就是你要亲眼看着你妈妈叫你躲在这里，然后你又看着你妈妈被坏人杀死，然后你很想去救她，但是你很害怕你出去你是不是也会被杀掉。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很撕心裂肺的，就是我为了我自己，我想要活下来，所以我没有出去，然后害死我妈，然后就必须要看着我妈妈这样子被杀死，这对一个小孩来讲太难了，真的是太痛了。而且这个伤啊，一定是留在活下来的家人心中，不止上气，不止文武，夏琳也是。只是说夏琳那个时候可能年纪还小，但是她长大后去回想到这些事件，一定会慢慢慢慢的去自责自己，为什么当时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做不了，然后妈妈就死了。可是站在母亲的立场，我们当然会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存活，就是你们要找人就冲着我来，不要伤害我的小孩。我们当然会希望是这样，就是自己如果死路一条的话，至少孩子要活下来嘛。可是在孩子的内心里面，他其实这个压力给他真的太大了啦，这很无解。我曾经也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我想过说，如果哪一天我在路上可能遇到坏人好了，就是如果我们发生的某一个状况是我跟我的女儿受到坏人的威胁，那我一定是为了保护小孩，我真的就是要冲上去拼了，然后我可能就会死掉。但是要怎么样叫小孩赶快跑呢？因为有些小朋友他会有一股傲气，就是你伤害我妈妈，我要跟你拼了，但他不知道他等一下可能一巴掌就被打死了。所以当妈妈的就会很希望小孩子赶快跑，但是你要让他不带着自责，因为 不带着自责的 自我逃跑，这件事情很重要但很难呢。所以 有一次我就想到一个办法，我就跟我的女儿讲说，欸，如果有一天妈妈被坏人绑住了，或者我被坏人打，然后妈妈叫你快跑，你一定要跑哦。然后小孩当下的反应就是，我怎么可以丢下你跑，你是我妈妈耶，我不会丢下你的，我会一起帮你打坏人。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讲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妈妈叫你赶快跑是叫你赶快去找人来帮忙，因为你是小孩，你打不过坏人的，所以如果你一旦发现妈妈被坏人抓住了，你一定要转身就跑，用你最快的速度去搬救兵来救妈妈。然后我女儿就接受了，她就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她离开现场不是丢下妈妈不管，而是她去搬救兵。我觉得这是好的，就是我不希望留给我小孩的是永远的自责，而且他这个是受父母之命哦，是我叫他这么做的，是我授权他这么做的，而且他这么做是为了要去找更强大的人来救我，虽然我知道应该是救不了我，我大概就死了，就像应力一样，对，但是我不想要留遗憾跟自责给小孩，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电影看太多就是这样，我就会跟女儿去讨论这种突发状况啊。因为当我死了，然后我女儿内疚一辈子，难道我要托梦告诉她妈妈原谅你吗？所以为什么后来夏琳在问她哥说，哥你还有想起妈妈吗？你有这种感觉吗？我常常闭上眼睛，我就会觉得妈妈在我的后面看着我。上气说没有，他早就忘了有他妈妈在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觉得他是因为太痛，所以他只能够假装遗忘。而父亲文武呢，是他唯一能够依靠的爸爸，却让他充满着不安，甚至扭曲了上气的本性，所以他开始害怕他的父亲，却又渴望父亲的爱，然后他渴望父爱又一直得不到，所以最后就变成说他不知道要该怎么靠近爸爸，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帮助已经走火入魔的爸爸。最后他只能选择逃啊，逃走。因为恐惧厌恶父亲，所以当父亲叫他去杀人的时候，他也真的杀了。然后他杀完人之后，他就很害怕说自己会不会有一天也变得跟父亲一样残暴，他开始自我否定跟怀疑。于是呢，他只好给自己一个假身份叫做 Sean， 让自己去扮演另外一个人，去逃避他内在非常恐惧有他父亲的那个基因在。上气在最后呢，去问他的小阿姨应南，为什么我的妈妈可以打败我的父亲，他是唯一一个可以打败文武的人耶。小阿姨说，因为你母亲知道自己是谁，而你呢，你知道你是谁吗？我觉得这句话问得好有禅意哦。回到应力跟文武初次见面的那一天，文武当时非常的高傲嘛，然后应力有看穿这个人，他只是虚张声势而已，他外表下是空虚跟自卑，所以即使文武有十环空有蛮力好了，却瞎打盲打。而应力他是一个内在非常有安全感，而且拥有丰沛的爱，非常满足的一个人。他对上这个披着凶狠外壳但是内在空虚的文武，他当然游刃有余啦。对战不就是这样吗？我们比划的从来就不是招式，而是意志。当然也有可能是应力去看穿文武内在有单纯的一面啦，所以呢，他对于文武也没有出狠招赶尽杀绝，而应力的自信跟从容让文武对他一见倾心，内心早就输给应力了，更不用说比武了，这画面哪是打架啊，根本是在跳双人舞吧。而上气面对小阿姨问他的这个问题，小阿姨问说，那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他以为他的妈妈已经离他而去了嘛，死掉了，然后他又害怕父亲对自己的影响，他很害怕以后会变得跟文武一样。小阿姨跟他说，你身上就是有你父母给你的礼物，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们都在你身体里啊，这就是一个很珍贵的礼物。如果上气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接纳他自己的话，我觉得这个礼物就会对他变成一种诅咒。 但是后来呢，他接纳自己了，不管是来自父亲或母亲的，他都整合在一起，这才会是真正的力量。那这一层呢，又更深奥了，他到底是怎么接纳自己的？在社会上我们有看过蛮多例子，就是儿子从小看着爸爸打妈妈，然后他就很恨爸爸，因为欺负妈妈嘛。但是长大后不知不觉，这个儿子也变成开始打老婆的男人，变成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这样的例子是不是很常见呢？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就是人类学习的过程。不管你喜不喜欢你爸，人类的大脑都会在潜意识里进行模仿，对大人进行模仿，而且从小模仿到大。在一个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他能够模仿的对象就是他的爸爸妈妈。你会长大越来越像你爸妈，而且不止缺点越来越像，优点也会越来越像。模仿本身并没有对错，它就是一种刻在潜意识里的习惯而已。那你说这种习惯可以改变吗？如果我不想要模仿我爸妈怎么办？这习惯是可以改变的，但首先你要先放下恐惧，不要害怕跟你的父母一样，也不要害怕跟你的父母不一样。会越来越像父母，只是因为从小到大你只有父母可以当作参考学习的对象。但如果你长大后有其他的对象可以学习模仿，你就不会一直模仿你的父母，因为你有其他的参照对象，这是很重要的。上气也是找到了小阿姨，才发现其实她还有母亲娘家以外的亲人，不是只有爸爸妈妈而已。当你心中找到了另外一种可以示范的方式的时候，如果这个方式是你更认同的，那么你自然而然会调整自己的行为，去符合你更认同的价值观。我讲一个例子好了，我还有很深刻的感觉，就是我们家人的沟通跟对话啊，还蛮常用闭嘴两个字的。就是小时候我们如果插嘴，我妈就会跟我说闭嘴，或是我们讲话太大声，我爸也会跟我们说你点点啦，闭嘴这样。这个是不是很常见？我其实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因为在我们家里我们都是这样对话的，而且从小到大。然后有一天呢，我在外面，就是我跟我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是妈妈圈啦，大家都带着小朋友，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讲到闭嘴两个字，就是我女儿在旁边吵，或是我女儿讲话很大声，我就跟她讲说你可以闭嘴吗？然后我的好朋友就跟我说你干嘛对你的小孩那么凶？我说我只是很小声的跟她讲说你可以闭嘴吗，就这个音量而已。对，我说我没有凶啊，这叫凶吗？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讲说闭嘴这两个字本身就很凶。我说哈，会吗？我从小听到大耶，因为就是小孩子在吵，你就叫他不要讲话，不就是叫他闭嘴吗？然后我朋友就说他们家人是不会用闭嘴两个字来沟通的，因为他会觉得你叫一个人闭嘴，不管这个人他是几岁，都太重了，就是很凶，也不管你是用什么口气讲，就是很凶。在那个当下我才发现说，我觉得很习以为常的事情，其实好像不是那么的理所当然，就是正常的。然后我就开始问我这个朋友，我就说诶，那如果你要叫你的小孩闭嘴的话，你会怎么说？因为小孩就是很吵啊，然后我从小到大我爸妈就是我吵的时候他们就叫我闭嘴，所以我的小朋友吵的时候我也叫他闭嘴这样。结果我那朋友就跟我讲说哦，在他们家，因为他的孩子跟我的孩子是同年龄的，他说在他们家孩子也很吵，然后他就会跟他的小孩说你可不可以先安静一下，或是你可不可以先不要讲话，或是你可不可以先小声一点。然后我就发现说哦，我懂了，原来闭嘴两个字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说出来，就是你可不可以先不要讲话，哎，一样的意思。其实我讲闭嘴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因为从来没有人示范给我看这句话可以变成什么样的说法，没有人示范，因为我身边我们的家人全部都是这样子沟通的，所以我从我这个朋友的身上我就发现说哦，原来有另外一种示范， 我可以学习。 所以一样的，上气如果很害怕他会变成他爸的话，你就是去找一个另外一个你更认同的典范去学习，你不用担心就是 你会不会也跟你爸一样去成为了一个你最不想要成为的那个人。那最后上气到底是怎么整合他自己的，他又是怎么去接纳他自己不喜欢的那个部分呢？我觉得他是用新的眼光去看待他爸。过往他对文武的印象大概就是严格、暴虐、残酷、自私，认为文武只爱自己的事业，抛下孩子不管，很自私。但是最后的决战，他也看到了，其实文武做这么多的事情，他就是因为很痴心，他就很爱他妈妈嘛，对他母亲的痴情，以及他最后对于孩子的爱，他用不同的观点去理解他的爸爸。在最后承接十环的时候，他继承的部分，其实是他爸爸对家人的爱。大家有没有发现，十环本来在文武的手上是紫色的，然后最后在上气的手上变成橘色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导演也是用十环做一个象征。十环它就是一个武器，武器你可以用来做坏事，也可以用来做好事，你可以去掠夺跟杀害他人，你也可以用来保护别人。十环本身它就是一个中立的存在，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那不同的人用十环去做不同的用途，就会赋予十环不同的意义嘛。那文武也是啊，上气看他爸爸也是，他爸爸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但是你看待父亲的角度不同的话，那你自己自然而然就会转化你对于父亲的理解，父亲对你的意义就不同了。如果你用这个角度去欣赏父亲的话，自然就不会排斥自己像爸爸的这个部分了。所以孩子的身份认同很重要的，如果你连自己的出身都看不起， 你觉得你的爸妈让你很丢脸，那感到很自卑的话，你这一辈子就会活得很窝囊、很软弱、很畏畏缩缩的。所以有一个可以让你引以为傲的身份认同很重要，但是这得靠你自己去找。我们从这部电影里面，从上气的身上看见了接纳自己的课题。这部电影有三个层次的接纳，第一个是接纳情绪，允许自己的愤怒、仇恨等各种情绪；第二个是接纳想法，允许自己有邪恶的念头，并且认知到情绪和念头真的就跟衣服一样，你想脱的时候是可以脱下来的；第三个，接纳出生背景，重新理解自己的出身。上气因为找到了重新看待文武的角度，因此他才能够真正的接纳自己。他就是来自文武和阴历的结晶，唯有对自己的出身不再感到排斥跟恐惧，才能发挥真正的内在力量。不知道这一集呢，大家喜欢吗？满意吗？我写超多的哦。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内容的话，你有三种支持我的方式。第一个是欢迎大家随喜小额赞助哦，赞助连结我放在节目资讯栏里面。第二个呢，就是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五星评分和留言，让我知道你喜欢这一集。第三个呢，就是把我的节目推荐给你的朋友吧。你可以在收听我的节目的时候截图，然后发 IG 限动 tag 我，让我知道你在默默支持我哦。这三种方式都会让我感受到你们满满的支持，谢谢各位，我们下次见，拜拜。